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10月1号到10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初道学法小组学法的一点感悟。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我今年76岁，是退休兽医。儿女们成家后，我和老伴过，老伴去世后，我一人生活。我于1997年有幸得法后，一直是自己在家学练，与外界同修接触较少，多年来孤独无助，这些拜物也有干扰，于是自己想走出去，到学法小组集体学法，改变一下自己这种不好的状态，实现师尊要我们大法弟子集体学法的要求。去年初开始到学法小组学法，一年多的时间和学法小组同修在一起学法发正念的实践中，我感到这个集体学法的环境比自己家学法好得多。学法小组每周4个学法日，即1、3、5、6，每个学法日学转法轮一讲，之后再穿插学师尊在国内外各时期的讲法等。每个学法日学法2个小时，同修轮流读法，每人每次读2页，再换下个同修接着读。学法1小时后暂停学法，集体发正念15到20分钟，接下来再学法1个小时，然后发正念。有时根据不同情况增加发正念次数或增加发正念时间。同修读法时，如出现读错或发正念姿势不正、倒掌等情况，同修们都相互提醒，立即纠正。同修都各自严格要求自己。学法结束后，很多时候同修在一起谈修炼体会，切磋法理。同修们在一起学法发正念，同修们一致感受到这个场太好了。我也同样明显感觉到这个场比自家好得太多。如有一次学法小组全体同修发正念时，开天目的老年女同修看到另外空间，观音菩萨、阿弥陀佛还有很多其他佛道神都在这和我们一起除恶，在另外空间看这个场非常壮观。这个学法小组有的同修在讲真相劝三退方面做得非常好，劝三退做得好的同修，每天能劝退多的几10人，少的也有10来人。劝退做得最好的同修，每天能劝退1至200人。我来学法小组前，由于自己怕心障碍，劝三退几乎是零，和做得好的同修比，差得太多了。学法小组同修，不但在讲真相劝三退方面做得好，有2名中年女同修，1名老年女同修，都能把红银熟练地背下来，特别是2位中年女同修，读法时一个字都不错。我感到学法小组的同修，每个人都是一面镜子，不时地就照到自己没做好的一面。面对同修，我深感自愧不如。与此同时，也深深地触动和鼓励了我，使我有决心和信心，把自己没做好的方面尽快做好。后来在学法小组同修提示和帮助下，我买了1部手机，经同修多次指点，我基本能用手机讲真相救人了。同时在向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方面也有初步进展。近几个月，我每天下午3点至晚上10点前播放2至4个小时的真相电话，在不同的街道上漫步前行，或去大商场、公园、广场行人多的地方，也去河边、池塘边的树林、偏僻、肃静等处打语音真相电话，每次都有几10至200人接听。前些天帮我调整真相手机的同修不经意地跟我说，你打的真相电话有5000多人接听， 我想加上现在的就有6000多了，当时就想能有那么多吗？还感到挺意外。自己走出来参加到大法弟子集体学法环境的实践中，看到同修们都在比学比修，个个都真诚无私，找到了自己的差距，使自己把过去没做好的方面能有所改变，有所提高，受益匪浅。集体学法是师尊为大法弟子开创铺就的学法修炼的环境，坚持到学法小组学法的同修过程中都感受到了这里是学法修炼的最好环境。在未来有限的时间里，坚持到学法小组学法，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学法修炼之路，我一定做到做好。师尊无量慈悲，用巨大承受为我们为众生延续了时间，使我们又有了再次提高前进的宝贵时间。师尊无量慈悲救度之恩，无法用语言表达，我要再接再厉，努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不负众望，不负使命。感恩师父慈悲救度，兑现誓约。
别再找各种借口来常看常人的电视。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修炼的人和常人不同，就要从常人的各种束缚和束缚中跳出来，要修去常人的一切执着、嗜好和享受。首先就要从最低最表面开始戒去抽烟、喝酒、赌博、乱性等恶习，直到戒除一切想干坏事的想法和行为等。随着自己心性修炼的提高，那些该割舍的东西就一件一件地摆在自己的面前，就看自己舍不舍得放弃。修炼中抱着任何一种常人的执着，都会直接影响你自己的修炼进程，甚至长期地抱着人的东西不放，就会因为小小的一个执着心而最后导致自己的修炼毁于一旦都有可能的。就从最简单的修炼的人执着看常人的电视来说说吧。师父在精进要旨荣于法中告诫我们，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人通过眼睛、耳朵看到、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色情、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拜金观念以至于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装进去的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不管他表现得怎样，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一脑子这种东西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来呢？只是人们都多多少少有不同程度的思想污染问题，对表现出来的问题觉察不到了。因为社会的不正确导向反映在各个领域里，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毒害着人类，还在造就着大量的所谓反传统、反正统、反道德观念的魔性人类，这才是真正忧心的呢。即使社会经济搞上去了，也会败在这些人手上，因为他们没有人的思想。从法中师父讲的明明白白的了，一个满脑子老是装进常人社会上的电视剧中的暴力、色情、拜金思想、各种情欲、勾心斗角、利益争斗、战争杀戮、钱财争执、名利争夺、家庭争吵、离婚性乱、未婚同居、政治斗争、八卦绯闻等等，自己的思想中就灌进去了这些生命因素，他们也都是活的灵体，是有生命力的，而这一切东西又都是末法末劫时期最败坏的东西，都是些负的黑色的业力灵体，装得越多越难修炼。这些个败坏的物质是会直接的干扰人的大脑，麻痹修炼人的主元神。修炼大法的人首先要从做好人开始，倒出自己以前灌进来的所有的脏东西，杜绝装进新的肮脏的东西，这也就是逐渐走向好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这是做好人的又一个境界。在分析看常人的电视，尤其许多的电视剧中都是有不好的东西在背后。那些创作这些电视剧的常人，大多都是为了名利情的追求来构思加工的。这些人背后不知道有多少各种各样的附体和另外空间的邪灵在操控，看得越多，装进的不好物质就越多。而作为修炼的人来说，常看常人的电视，有许多的不好之处。一，你就首先没做到好人的最低标准，因为修炼的人首先要从做好人开始。你看那些不好的东西，你就是在求坏东西把自己往坏人的方向转化。修炼之前看电视就已经装进了许多不好的东西了，赶快到都来不及，你还继续往自己的脑子里装脏东西，你这不就是和修炼对着干吗？谁高兴呢？旧势力的邪魔烂鬼们哈哈大笑着乐着直蹦呢，带着劲的诱惑你去看。二，对待修炼人的执着看常人的电视的嗜好问题，这是你自己的选择问题，心正与不正的问题。你喜欢的那些背后隐藏的动物邪灵附体来控制你，你就好好的看常人的电视剧吧，好好问一问自己，是不是舒舒服服的躺在沙发上看常人的电视就能修成神，就能够返本归真，回到自己的真正的家园。三，人们常说吸食毒品能够上瘾，吸食毒品能够危害自己，危害社会。作为修炼人，那个执着看常人电视剧的危害远远的超过常人吸食毒品的危害，而且这种对修炼人的毒害不容易察觉。我有一个常人亲戚，他为了自己的女儿学习不受影响，从女儿上初三开始，全家戒除看电视，直接的把电视天线掐了，谁也别看电视，整整四年。女儿考上大学后才重新安装天线看电视，这是一般普通的常人能够做到的。仅仅是为了女儿考上大学，那作为宇宙未来希望的大法修炼者，你该如何选择，该如何做？而且现在是救度众生最关键的最后时刻，常人中如果遇见扯翻了，大伙儿都放下手里的一切事先抢救伤员救人要紧，没有听到过哪个人一边忙着看电视剧一边忙着救伤员的事出现。四，有些老学员还执着看天气预报，自己既没种庄稼也没有入大棚蔬菜，找借口看每天晚上的天气预报开始，逐渐的看看邪党的新闻，逐渐的早晚都要看看天气预报和邪党的新闻。大家知道邪党的喉舌新闻联播里面全是邪魔烂鬼、中共邪灵附体和各种附体的巢穴，你看那些邪党的东西不就是在捧邪党吗？不就是站在邪党的一边吗？那些个烂魔不就往你的脑子中打进来了吗？中共江某某邪恶集团迫害世人、迫害大法学员的洗脑方式之一，就是强制每天看新闻联播，慢慢的让你上瘾，时间长了，不看看好像馋的不行、慌的不行、急的不行、瘾的不行，一句话，好像不看邪党的新闻联播就缺少啥似的，上瘾了吗？吸毒品可以上瘾，看邪党的新闻联播更能够上瘾，毒害最强大。所以常人爱做什么是常人的事，修炼大法了就要按大法的要求去做，真真切切的做到才算是修炼，如果做的还连常人都不如，那也真是。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也讲到，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们圆满。集体读与个人看都一样， 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了，看大法的书你就在变，就在变好。反过来说，你看常人的东西，无论是网络小说、杂志、报刊、电视、电影等，也会改变你，只不过是在变坏，往坏的方向变了，再下去就走向灭的境界了。所以这一切都在看修炼人自己的选择，行与不行也是考验，还是长期的考验。当然我们大法和大法弟子制作的东西就不是一回事了，那里面都是美好的，所以修炼的人还是少看常人的东西为好。更何况这里面还有好多东西对常人来说都是有毒害的东西，修炼的人就更要头脑清醒，理智选择，个人一点体悟不对之处，还请同修们慈悲的指正为好。
修去保护自我的心。最近在向内找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一个隐蔽很深的东西，就是保护自我。在此之前，知道自己有很多没修去的心，比如言语强势，迫不及待表达自己，看不惯别人的缺点，对人刻薄，不能宽容别人，实际是嫉妒心和争斗。尤其显示心慎重，好像言语之间都是在表达自己的高明和过人之处等等，还有不少。多年以来在修炼心性中，好像都是在试图挣脱同样这些不好的东西，有时思想比较清楚，能够去克制这些不好的思想，也一直在发正念清除它们，但是时间不久，反思自己的言行，发现自己还是能被这些东西带动。一次一次的思想波动，守不住心性，事后反思都是这些原因。最近又出现一次心性上的冲突，在懊悔自己没有守住心性中，再次深刻审视自己思想，发现上面提到的问题反映在自己身上都是一个根，就是为了保护自我。言语强势，欲占上风的目的是怕自己处于劣势，急于让别人认可，实际上是在维护自我。看不惯别人，对人刻薄，是为了让自己感到别人不如我，保持自己心里的强势，而得到一些自以为的安全感。嫉妒和争斗是感到自己受到了各种自认为的伤害后的反击，此时就是希望别人不如自己，或压倒别人，或胜出，目的还是为了保护自我。显示心和优越感是为保持自己在人之上的优势，来宽慰自己，或用于平衡掩盖自己受伤害的痛苦和耻辱，这更是在保护自我等等。现在认识到这不仅仅是执着心的问题，这也与党文化的流毒因素有直接的关系。通过持续发正念，清理自己内心这种保护自我的物质，头昏疲劳持续了好几天，可能正是这种物质解体的过程。之后感到自己在心性修炼方面向上迈了一大步，前面提到的各种执着心明显减弱，一时间好像心与外界隔断，感到很沉静。由此也想到自以为别人的种种缺点，也可能和自己一样，是为了保护自己，并不是故意的，应该宽容别人。一点修炼体会与同修分享，不当之处请指正。
Thank you. 坚定正念解体病业假象的迷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仙音。由于自己没去尽的人心让邪恶钻了空子，有一天早晨起来，看到自己的表现像一种病业假象，小便竟像糖一样黏。后来不修炼的丈夫也看见了，我也没多想，照样和同修大姐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就感觉浑身没劲，腿软出汗。但我提醒自己坚定正念，心里想着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莹二苦点累点算得了什么。为了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就是要和旧势力抢人，自己再苦再累都值得。师父把这条路都铺好了，就等着我们有正念去救人。我就用师父的法来鞭策自己，什么没劲啊，腿软呀，我的身体感觉什么也不是，吃苦就能消业。我就这样用正念坚持着。有一天丈夫对女儿说，你得告诉你妈，可别吃糖了。当时我听了说，怎么不让我吃糖了，我是个修炼人，师父都给我的身体净化了，我只要不执着，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由我师父管我，你们就放心吧。女儿和丈夫听了没说什么，从此再也不问了，也没让我吃药。一天又学到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做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学了师父的这段讲法，我心里真是豁然开朗，识破了旧势力妄图对我注施正法进行干扰的邪恶伎俩。我是师父亲自救度的大法徒，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我有师父管，谁也不配干扰和所谓的考验。我就听师父的话，真正实修自己，做好三件事。就这样，法理清晰了，正念更足了，解体了邪恶强加给我的病业假象，又无病一身轻了。现在我每天坚持和同修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要牢记师父的话，要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多学法修好自己，多救人，真正兑现自己当初那份神的誓约。以上如有不足，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我唱主角，大陆大法弟子。一，我被非法绑架了。2014年8月26日2点半，我在某社区讲真相，被派出所非法绑架了。当时我路过马路牙子时，见一名40多岁女士坐在草地边的马扎上，她热情地递给我一个马扎，让我歇歇。本来我就想给遇到的人讲真相，就接过马扎，坐下给她讲真相。讲完又给了他一本祝你平安小册子，他接过去看了看，说不认字，就还给我了。我边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去病健身有福报，边把小册子装入包内，起身准备回家。走了几步，就有一辆警车截路，四名警察拦路，问我包里装什么。我把一本小册子和一个光盘递过去，说想看就给你们看吧。其中一人说，国家不让练法轮功，你为什么还练？我说，我们国家的最高法律是宪法，我看过，你说是哪一条不让练？他说，我们有文件。我问，是红头文件吗？他说，有，在办公室，你去看吧。我边说不看边走。他们一人从背后抱住我，双手紧紧卡住我的两个手脖子，一人紧紧抱住我的双腿，一人抬中间，另一人拉开车门往上推我，把我非法绑架到了派出所。二，我被搜身关板房。到了派出所，我问这是什么地方，回答是某某派出所。他们要我的包，我不给，我要上厕所，他们也不让。等了约20分钟，来了两个女警察，在男警察的协同下，他们抢走了我的包，野蛮地掳走了我的手表，使我手脖子红肿了2天才消肿，并强行对我进行了搜身， 然后把我推进一个没有窗户，只有一张长条木板的小板房。小屋很脏，墙上墙角都是痰迹，他们咣当锁上门走了。三，我要救人，不能白来。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讲真相救人是我的使命。在这里，如能救警察是难得的好机会。既然来了，我就要救人，不能白来。可我被关在小屋里，与他们隔绝，我怎么救他们呢？我静下心来发一会儿正念，又背一会儿师父的心经文、正念和礼赛狂，然后求师父加持我。听见有人走过来，我就大声吆喊，人越多我吆喊得越起劲，唯恐他们听不见。我就是要告诉他们真相，就是要救他们。四，我是主角。到晚上约九点钟左右，来了五个警察，打开门要把我带到隔壁房间做笔录。我拒绝，我说我没犯罪，为什么要做笔录，不去。他们其中一人恶狠狠地说，那你就在这关着吧。说着把门咣当一声关上，又多转几圈钥匙就都走了。我想我是来救人的，不能老是关在这里，我要出去，我要回家，我求师父帮助我。不一会儿又换了两个警察，一男一女，我就跟他们到了隔壁。他们要我做笔录，我想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主角，要你们听我讲真相，就你俩是主题，不能叫你们干扰了。这时就听男警察说，大姨，可以说一下为什么练法轮功吗？这回可该我讲真相救你俩了，谢谢师父给了我救人的机会。我抓住机会给他们讲了，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上乘佛家大法，修真善人不但能身体好，而且道德高尚。大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上亿人受益。共产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迫害善良，活摘大法弟子器官，天理不容。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现在已有1亿7000多万中国人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不当邪党的陪葬品。你们俩都入了什么？回答都入过团队。我又问他们姓什么，他们告诉了我。我给他们起化名退团队，他们都同意了。两个生命得救了。整个笔录过程都是我唱主角，我一个字没签。第二天早上，我借上厕所的机会给看守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到10点左右，我借请他们帮我买饭买水的机会，又给一个姓王的警察做了三退。不一会儿，板房又关进一个40多岁的常人，爬长板上哭。我劝他不哭了，又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我被关了26个小时，共给5个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4个警察，1个常人。整个过程我是主角，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临口供临签字回家了，感谢师父的加持。五，我的教训。我这次磨难是求来的。前几天看明慧同修的文章时，看同修在黑屋里被迫害，我就想要是我就怎么怎么做，这不是求吗？前些日子到小组学法，负责人说把个人受迫害的经历都写出来曝光，我又高兴自己没被迫害过，又生了欢喜心，就让邪恶钻了空子。师父说过，我还是那句话，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法轮大法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错了要接受教训，不能趴着让师父操心。回家第二天借参加单位体检的机会，我又去救人了。这次我又给30多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这是几年来救人最多的一天，我有师父时刻在我身边，真幸福。我写出这段经历，就是让大家接受我的教训，千万不能求磨难。同时告诉同修，磨难来时一定不能怕，有师在，有法在，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高大他就渺小，你渺小他就高大，时刻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谁都不敢阻挡。让我们抓紧最后的时刻，多救人吧。何时？
广大的中国民众觉醒了，踊跃三退保平安。各位先生女士们大家好，我是香港退党服务中心的退党义工阿荣，借这个难得的机会与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我看到可贵的中国民众了解真相后觉醒了，踊跃三退保平安的大好形势。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区，多年来每天都有很多的大陆团自由行，还有很多来探亲、上学、工作、移民的，还有举家搬迁的香港移民。为此， 香港自然就成了一个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好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不只是香港大法弟子在做讲真相救度众生，还有来自国际上的大法弟子，特别是台湾同修的支援，每天都派发出大量的大纪元时报真相资料和九评共产党，同时帮中国民众办三退保平安。在这个环境中，广大的中国民众和一年来由大陆移居香港的各界民众了解真相后觉醒了。我还常常看到他们踊跃办三退，还常常看到民众排着队伍乐意的高兴的退党保平安。例如有一天也来了很多的大陆游客，一车人都没有怕心而乐呵呵的三退了。这时导游先生叫他们，车来了，上车了。我就一边跟着他们的后边，一边祝贺他们，大家都退党了，记着法轮大法好，登上法船，走向光明，祝大家都平安有前程，前途光明，旅途愉快。这时一对夫妇看来是30岁左右，高高大大的正走到车门口前准备踏脚上车，突然两人两手共握一拳上举，转身向后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顿时全场高兴。又一天来了更多的大陆游客等用餐，排着四列长长的队伍在打圈，从头看不到尾，人龙的龙尾还不停地有人进入，从早上的7点多钟开始直到上午10点钟，我就抓紧时间讲真相，帮助民众办三退。我常对着大家说，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几十年来都未有现在的出国热，旅行团自由行，今天大家出来就是来退党保平安来了，我看这是上天对你们的安排，老天爷的慈悲，来大家快退党，退党保平安，平安是最好。这时很多人都乐意的退了，还未来得及帮他退出的人，不分老少和阶层，都有人一边往前行，一边不停地掉过头来看着我笑笑的。我看出这人也很想退，就快步上前先帮他退。有时还未到帮他们退的人，我看得出他们在心急，我就把声音再放大一点，把名字写大一点，让他们都听得到看得到，都同意了就先帮他们退，都会很高兴地说谢谢。退着退着，在后面队伍中大约离开我有5-6个人的这个年轻人，也是人群中最高大的人，看来是有才智有威信的人，高声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这时全场欢乐，退党的热潮又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了。我看到的不只是大陆民众踊跃退党保平安，就香港的大陆移民也踊跃三退保平安，因很多的大陆移民都入国烧仙队，而现在做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学生也有，因此在这几天香港出现的大学生、中学生、家长、民众集会的第二天，在政府总部集会的天美道的两旁还出现了老师男的女的带着他们的学生高兴地退出协党的组织，其中这个女老师约30岁左右，带着一班女学生还高兴地笑着用心地听着，还与她的学生们围过来探过头来看着我起的我写给她学生的每一名字，大家都很满意。最后我祝福他们退出协党了，记着法轮大法好，大家更有智慧，前途光明。这时老师和同学们都说谢谢。还有另一班男学生，老师和学生都退了，其中有一个学生还去找他的好同学来退，这其中还有家长和民众退出协党，还有一家人的，而大多数都是退出少先队。在这个环境中，很多人若未退过的都会问一个说一个退一个，三言两语就能办三退了。其实这都是政法形式的进一步往前推进，再加上人们明白真相后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与残暴，人人都想自己平安而出现的退党保平安的大好形势。谢谢大家。
90岁老父亲退党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莲芬。 我的父亲是个很固执的人，他认准的事很难改变。老父亲从18岁参加工作，50年代就加入了协党组织，在单位里是个小头头，可以说是协党的忠实信徒。记得小时候，全民都学毛毛头著作，我父亲回家探亲，就把这件事当成任务来完成，每天吃饭前必备毛毛头语录，不然不能吃饭。他颇为自己是协党党员而自豪。就这样的情况，造成了我对他劝退的难度。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老父亲坚决抛弃协党，与他为之奋斗了几乎一生的协党彻底决裂。这个过程真实地让我见证到大法的威力和神奇。一，向内找的心态和酒瓶带来的转机。从开始三退那年之后，我就劝老父亲退党，他一个劲地摇头表示不相信。他说，我为什么要退党？你也不许退。因为我也曾经是协党党员，我就说我早就退了，我明白了协党的邪恶本质，我知道了真相。协党一党专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高官们早就把大笔资金全存到国外去了，人民没有说话的权利。在协党制度下，社会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人与人之间为了名利互相伤害，根本没有爱心了。老人说，这必定是少数，还是好人多。你看温总理一心为民，国家治理得平平安安，人民安居乐业。我正要和他继续说，这时来了客人，又没成功。我自己一个人静下心向内找，为什么总劝不下来呢？然后我找到了自己的情，没把老人当成众生，而是当成自己的亲人了，还有一颗嫌麻烦急于求成的心，这都是缺乏慈悲心的表现。我下决心修去自己的各种人心，就是救度众生。这样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把我的 MP3 给老人拿去听，让他听酒瓶，因为酒瓶就是斩妖邪除红魔的九把神剑。我把耳机给老父亲放在耳朵上，他听起来了，听了两三遍，父亲有了转机了，终于说，这上边说的这么好，真有才能。听了酒瓶，我知道了很多过去让我不解的事，也勾起了当年的回忆。当年闹红军时，红军走哪儿抢粮要钱，绑票把家里主人带走，然后叫家人送钱，不送钱就不放人。当初你二奶就被绑去来着，共党真是说假话。比如大跃进吧，说亩产万斤粮，可老百姓都吃糠咽菜，饿死不少老幼儿童。你爷爷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去世的。因为我要说你爷爷是饿死的，在单位就得写检查，大小会批评我，共党就是卸磨杀驴。我说可不是吗？不看酒瓶，老百姓都被蒙在鼓里，认为他好呢。这回明白了吧？赶快退出协党吧，省得老天灭他时我们给他陪葬去。老父亲痛快地说，中啊，那就退了吧。就这样，老父亲不但不再为协党辩护，还彻底转变了思维，看透了协党的邪恶本质之后，彻底与之决裂。二，从不相信神佛的无神论，到相信认同法轮大法好。老父亲虽然三退了，可还得叫他知道大法的美好，因为老人年纪大了，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去伺候他，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讲大法的美好。我一说到法轮功是佛家的上乘功法，他就反感。他说，我活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没看见神佛，哪有神佛，都是迷信。我说，你没看见不等于没有，三尺头上有神灵， 这是古人常说的一句话。邪党的无神论把老百姓搞得没有道德底线了，什么坏事都敢干。法轮功是救人的，他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人，教人去病健身。看我也是快70岁的人了，身体多健康。我年轻时腿疼，你时常给我买药，这您知道吧？原来的冠心病、失眠症，通过修炼大法，这些病都没了。这就说明大法是超常的，太神奇了。老人听我说这些，他没再言语。我又接着说，你没事时也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您是有好处的。在事实面前，他不得不相信。后来我又让他听师父的讲法。在伺候老人的最后那段时间，我问他记住法轮大法好没有，他说记住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第二天老父亲安详地离世了，享年91岁。就这样，曾经那样固执的老父亲，在大法的感召下彻底明白了真相，给自己选择了一个无比美好的未来。从中我也感受到师父对众生的无量慈悲。我每天都走出去救人讲真相，决心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不辜负师父的慈悲。
孩子的变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作者大法弟子。六月中旬的一天中午，门铃响了，我一开门，竟是好几年没见的学生领着两个孩子来了。落座后他说，我儿子在您这上学前班基础打得挺好，上学没用我操心，现在上六年级了，学习一直名列前茅。这个是我侄女，上学前班时听说您不办班了，去了外地。前几天我在街上碰到您家我叔叔了，才知道您回来了。现在侄女上一年级跟不上班，考试30到40分，老师总找家长，为了他，他妈辞了工作专门辅导他，可能方法不当，费了好大劲，效果也不好，家里为这事愁坏了。今天来求您给他辅导补补课。他看我没吱声，又连说两遍，好老师啊，我求求您给帮帮忙吧。我还没有表示，我老伴说话了，人家大老远的来了，又是你的学生，这么说好听的你还不答应。我姑娘也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有人领孩子找你补课，这是对你的信任，你快答应了吧。要答应就得负责任，就得用时间，怕拴住我，影响我做好三件事。正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师父金镜要旨，大法是圆融的法，打进我脑子。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们的修炼圆满有关，否则绝不会有。这可能是我的有缘人。想到这儿，我说行，但只辅导这一暑期。他接着说，7月5号就考试了。也就不到20天的时间，请您把学过的知识给突击一下，最好能把成绩提到60到70分。我说尽力而为吧。最后我们确定孩子每天放学后辅导1小时，周六日不辅导，我算了算，到期末考试时只能辅导10多天。我给孩子补课的第一天，检查学过的生字多半不会念，写字笔画不准确，横与提不分，点与撇不分，写出的字有的上下两半，有的左右分家，教一个字5、6遍还记不住啥，要求5分钟的口算题，他20分钟还算不完。我没想到还真的基础会这么差。晚上我就想，怎么才能让孩子尽早开窍呢？第二天孩子来了，我首先教他3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让他自己背诵10遍。孩子很听话， 按着我说的去做，然后开始辅导功课。这样三天后，孩子跟我说，我妈说老人念大法好行，小孩不要念。我说，让你念大法好是能开发你的智力，你就聪明了，学习也会好的，你还接着念吧。等你妈来时，我向她讲。孩子又背诵十遍九字集言后，我们开始学习。妈妈来了，我告诉她妈说，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正法，谁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谁得福报。老人念身体健康，小孩念开发智力，走正道。我看您孩子基础差的太多，时间又这么紧，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就在没经您允许的情况下，我私下做主张，用这个办法试试。他妈说，那就念吧。孩子一天比一天接受能力强了，学习入门了，也有兴趣了，认字写字算题快了，教过的字写的也成个了，能看出写的是什么字了。期末考试成绩，语文95分，数学85分，当时老师不相信是他自己答的，又叫到办公室重答一遍。孩子高兴地告诉我说，这回我可以升入2年级了，原来老师让我1年级重读。孩子的妈妈说，我们万万没想到会考得这么好，您可帮大忙了，我们再不为他升2年级担心了，真是太谢谢您了。我说，我给他补课您也看见了，和别的老师一样，主要是孩子小纯真，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表面是我在给他补课，实际是我们师父开启了孩子的智慧，是神在暗中相助。要谢你先谢谢我们师父吧。他激动地站起来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通过孩子的变化，今天我真的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明白真相后，孩子的父母都做了三退保平安。
世人明白真相，含法轮大法好。辽宁大法弟子，作为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救世人时，我们的真诚善念就会使世人明白大法真相后，感激兴奋的高喊法轮大法好。下面就是我和同修给世人讲清真相中发生的世人喊法轮大法好的几个例子。例一，2013年9月28日，我和同修去偏远地区讲真相救人，路上遇到一位50来岁骑摩托车的男人，我们上前送给他一本《绝处逢生真相小册子》。他下车接过小册子，很不高兴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家住在哪里？我说，你回去好好看看这本小册子，就会明白了。他没吱声。我接着问他，三退保平安，有人和你讲过吗？一听这话，他神经敏感，而且很激动地说，我好不容易花钱才入上这个党的，我可不能退。我心态平和地又问他，那你花多少钱呢？他说，花了400元钱。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老弟呀，大姐跟你说句实话，你可别生气，你是买了个罪呀。他听后还真的很不高兴地走了。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里说，你回去真能看看这本真相小册子，你就不会生气了。大约过了2个多小时，我们又遇上了。这回他特别高兴，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大声喊法轮大法好。之后他说，大姐，我把书看了，也明白怎么回事了，法轮功说的都是真话，我当时不应该生你的气，明白后我才知道你是真心的为我好。于是我告诉他，你记住法轮大法好。他说，我记住了。例二，2013年10月至11月之间，我和同修讲真相救人， 途经一处建筑工地，上一侧有15个人干活，还有司机。我向他们走过去并打招呼。这时一位司机跟我们说，有小册子护身符吗？我说有，还有台历呢。他急着要，我说别急，每人一份。这时人都过来了。我边发边讲真相，为什么要三退，三退有什么好处，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这是天意，顺天意者昌，逆天者亡，只有明白真相才能得到福报，能带来美好的未来和希望，大灾小难面前才能得到神佛的保佑救度。讲到这，有个司机接上我的话说，这大姐说的对，你真心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真灵，大法的师父就管你，遇到危险就来救你。他又举例子说，在我们乡下有个人身体上好几处有病，常年吃药，花了不少钱也没好，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叫他每天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真的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病都好了。还有一个得了癌症，医院都说治不好的，判了死刑，可他听信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话，还真的都念好了。这个司机当时就激动地大声喊，法轮大法好，谢谢大法师父。他这一喊，别人也跟着一起喊法轮大法好，当场15个世人都做了三退。例三，2014年6月份，我和同修去某村讲真相救人，看见在一个台阶上坐着一位60来岁的女士，我也坐在她跟前说，妹子，三退保平安，你退了吗？她满脸都是气，特别不高兴。她说，你们吃共产党，穿的共产党，处处离不开共产党，你们反对共产党，还要灭共产党，你们做的对吗？我说，我们修炼法轮功是叫人做好人，按真善忍标准去做，用善心去救人，我们身体健康，对谁都好和气。再说这是天意，天意不可挡，是天灭中共。我80来岁的老太太，我能灭中共吗？天说了算。你也发过毒誓，为他牺牲一切，就是他的一份子，别当替罪羊。大清算已开始，你要抓住自救这个机会，三退保平安，神佛保佑你，这才是真福分。你这个年龄也应该知道，共产党几次大的运动，整死了多少善良人。活体斋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卖外国，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老百姓最受气，最苦的。有理没处讲，你说对不对？该不该灭他？他又问，你们做真相的钱哪来的？我说，是儿女们给的，让我们吃点营养东西，身体好，我们平时省吃俭用的舍不得花，积累在一起做小册子、护身符、年历等东西，让你们看，了解真相得救，明白真相就得救，让你们平平安安、顺顺当当、身体健康，大灾小难都顺利地走过去，这就是你们的福分。听我这么一说，他很受感动地说，我明白了，我是个党员，我退他，给我写上，给我用真名实姓的退。我答应了。他说，谢谢你们。我说，是我们的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他又说，谢谢你们师父。之后他大声地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此时我知道这是他心里明白的那一面发出的心里话。
话说与葫芦玉的奇缘，大陆大法弟子。今年中秋，亲朋相聚时，有人倡议去葫芦玉一游。我早听说过这个地方，是赤峰宁城地区的一个风景区，但不知是哪几个字，还以为葫芦玉的玉字是沐浴的玉。曾经听挺多人介绍说，葫芦玉风景区有多么多么的好， 群山环抱，山水相连，景色宜人，但一直不为心动，同修想去也就随从了。快到葫芦峪时，路越来越窄，路旁边对峙的山峦延绵起伏，相距越来越近，明显感到越来越进入深山谷了。山上的花草树木也显得格外茂盛艳丽，山石的形态千奇百态。按同修的话说，那些大块的巨石个个都透着灵气，有的耸扬挺立，山顶的巨石更是奇形怪异，有的像人体前倾探出上半身，从高处向下探视一样，有些巨石一层层的，好像人工叠放的一样有次序。山顶的巨石缝中零星的生长出形态各异的松树，令人遐想万千。看到这些树木、山石、各色的花草，我们前后去的几个同修都是一样的感觉，莫名的亲切、喜悦，心底涌动着一种久违的感觉，都感动得不自觉地落泪。从修炼人的角度看，这山水、花草、树木、巨石都是有来历的，都是为法来的。我们感叹着造物主创造了这奇美的风景。看到同修乍一去，真是兴奋不已，在山谷里大喊着，我来了，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我也双手向两边的山峦挥手，不停地说着，所有的生灵记住法轮大法好，眼泪不止一次地在眼眶里打转。去葫芦峪的途中，我们给四个人讲了大法真相，他们都退出了团队，并表示承念法轮大法好，但是我们没有带条幅，不甘交，我们决定在十一长假前去葫芦峪悬挂条幅，书写真相标语，让游人在这里也看到大法真相。我们一同去的同修平时都不喜欢游山玩水、赏花观景，为什么去了葫芦峪竟是按耐不住的惊喜呢？回到家跟妈妈说起到葫芦峪的非常感觉，妈妈给我们说，葫芦峪此名的由来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宋朝杨家将留下传奇故事的地方，说是杨六郎守三关、穆桂英挂帅、老君离沟、老君只是太君等历史故事都与葫芦峪有关。翻越葫芦峪北边的几道山岭就是当年辽宋战场所在地。我也想起了几年前看神韵光碟，看杨宗保战亡、穆桂英挂帅的一个节目时，当屏幕一显，故事情节还没有，我看到那飘动的战旗，心中酸痛，眼泪唰的一下子流出来了，我是哭着看完这个节目的。后来我给同修讲述我的心情时，同样是哭着讲，同修说我与宋朝有缘。在我打字稿描述这一段经历时，依然泪花翻转，隐痛哽咽。也许是明了杨六郎的特殊身份，也许曾是杨家将的一员，也许曾在哪个朝代在葫芦峪留下我们的足迹。我们几个同修都是发自内心的感动，准备在十一的前一天去葫芦峪传播大法真相。参与的同修都很认真，有的精心制作条幅，缝制一个个小布袋，里边装上石头块，制作铁钩，都是挂条幅使用的，有的买好很多油漆笔，有的外出提前用弹弓做实验，看看能否把条幅挂到高处。9月28日晚，我们具体相约前往葫芦峪的时间，有个同修未能前去，得再找一个同修。去找同修的路上，我的脑子里老是反出这几个字，调兵遣将。我经常协调整体项目的活动，有时临时需要调整变动，但没有一次想到调兵遣将。当年杨家将帅为保中原、抗敌辽军时，一定有过调兵遣将。杨宗保浴血奋战，战死沙场，穆桂英挂帅智勇征战，多么壮观的历史，历史的壮观让我联想翩翩，此刻感到要出征一样的悲壮。从法中知道了，当年岳飞六郎保中原是为众生来此得法，今天我们相约去葫芦峪悬挂真相条幅等，同样是为众生明白真相，闻道大法。我想到了一个60多岁的同修，智勇双全，比年轻人都利索，不仅正念强，在挂条幅方面都有成熟的经验。到同修家跟同修一说，同修满口的答应了。据同修说，我走以后也不知为什么非常激动，想到大白天挂条幅书写真相标语，一点都不害怕，反而很高兴。后来谈话中知道了他与葫芦峪有缘。我呢，走出同修家，心里跟师父说，师父，一切准备就绪，明早7点我们出征，感到好悲壮。回到家看到门上的福字上夹着两个弹弓，我就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天神送来的。当晚我出门前跟一起学法的同修说，外出挂条幅，有同修要我买弹弓，我今天去市场没有买到，晚上我出去后不知同修从哪弄来两个弹弓给挂在门上了。 29日早上7点我们就开始行程了。一进葫芦峪，一同去的同修都是感慨万千，说是真是有灵性的景区。突然他问起师父的一句诗词，说是忘了。同修问的诗词就是师父在红衣山里写的《游红石山》。诗中写道：岁月苍苍天地老，红山神态风光好，成住坏灭谁在外，残行风化难自保。由此想到万事万物，天地人神等等，在宇宙重组苍穹再造时，都得同化大法才能进入未来。我们此行的目的也是让葫芦峪风景区的山石花草听到大法，了结他们千年等待大法的心愿。我一手握着钓鱼竿挂条服用的，一手拿着笔写写挂挂。山谷里听到同修高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流泪，心想在那相距几十米处忙着秋收的农民是不是听到了大法的福音呢。路边的巨石、电线杆、路标、桥栏上、树干上，一路走过来我们都用心写上了法轮大法好。路边的有些树上、山腰的树上都挂上了条幅。当两个同修往树上挂条幅时，我听到喜鹊喳喳地叫着，这是喜鹊给这里的生命报喜呢。葫芦峪的河水实际上是泉水汇聚，河中有大块的巨石，各种各样，树木繁多，河水清清亮亮，清澈见底。我们在距河边不远处的一棵树上挂了一个条幅，刚挂完，河水发出哗哗的声，好像大雨过后来了大雪一样的声音。我们三个同修同时听到了河水猛然发出的声音，不自主的都走向了河岸，跟河水对话，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在河中的几个巨石上写上了法轮大法好。沿着人工石阶，我们登上了葫芦峪的一处山顶，山依着天，奇景奇观真是令人神往，仙境般幽静超脱，悬崖峭壁，山峦叠嶂，树木苍翠，无法描述山峰的壮观，山石的险峻。三座山峰对峙，山石林立，凡人无法跨越，望而生畏，心想杨六郎守三关是不是就是这。在山顶上长着一棵名为智松的巨松，我们挂上了一个条幅，山腰的树上也挂了一个条幅，挺立的巨石上写了几处法轮大法好。到了中午十二点多，我们走下了山，与司机同修汇聚。司机同修拿了一支油漆笔与我们反向的地方去写了，他说此行中好几次感动的要哭。有个同修换车，说是在路边等车，不一会儿过来一辆车，他一招手车就停下了。上了车，同修给司机讲了大法真相，给做了三退，司机把同修送回家，没有收车费。往返途中我们在车上交流的是以后如何更好地做好三件事等。葫芦峪一行更增强了我们整体配合的意识。我们去葫芦峪挂条幅，有两个同修从早上七点开始发正念，每到一个整点发15分钟的正念，其余时间轮流读法，两人坚持到上午11点多，我们于当天下午2点多到家。回到家的一天晚上，我梦中见到两座山峰间冉冉地升起一个发着光的圆形物体，不是太阳，这个物体渐渐地飞向了远处。我仔细地看着没看出什么，但我听到有人看见后在欢呼。我想葫芦峪一行无论是有缘还是无缘，就单看杨六郎守三关的故事，我们没有枉费此行，也算是了了愿。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